加速去中国化，五眼联盟同日本发表声明，战争打到本土，普京盟友拒出兵。加拿大总理突然访问乌克兰，美国再援助乌克兰21亿军备。中领馆话，好多人偷渡到美国之后选择回国。有一国企党委书记怀疑同婚外第三者被街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1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共同社10号报道，澳洲、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美国组成的五眼联盟和日本联合发表声明，强调与贸易有关的经济胁迫和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威胁国家多边贸易体制，并损害国家间的关系。评论认为未来全球市场去中国化的速度或者会加快。路透社报道说，声明没有单独点名哪个国家，但外界认为是针对北京当局掌控的非市场经济等行为。声明说，我们对与贸易有关的经济胁迫和非市场政策以及做法表示严重关切。这些政策和做法通过扭曲贸易、投资和竞争以及损害国家之间的关系，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运作和信心。与贸易有关的经济胁迫和非市场政策以及做法威胁到我们公民的生计，损害我们的工人和企业，并可能破坏全球安全和稳定。之前 G7 领导人5月20号发表联合公布的第51和52条都聚焦中国，强调成员国必须抵御北京的经济胁迫，但同时讲明不同中国脱欧，而是要去风险。但各方认识到要取得经济上的韧性，就必须去风险并寻求多样化。希望之声 TV 粤语频道的头头是道主持人石头认为，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去中国化、去风险化更准确。没有哪个国家希望自己的经济要受到第二些国家的要挟，和美国的制裁不是一回事。美国经济制裁是有根据的制裁一些坏人或者说是邪恶的国家，是为了维护既有的国际规则。而经济要挟是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了。目前睇到嘅只有中共咁样做㗎。俄罗斯想学，结果自食其果。而家中共亦喺度自食其果。近期喺中国投资嘅一啲美国公司，中共对佢哋嘅审查其实就係政治化。呢种做法亦係导致目前嘅去风险化嘅原因。6月8号国际安全专家毕清格喺英文大纪元撰文话，西方不应该过分依赖中国的基本产品和工艺制造，而应该努力减少甚至消除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将中国从全球供应链中移除，在短期内是有风险的，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如果成本低廉，在西方重建装备线是明智之举，但是在某些领域可以迅速实现脱欧，而且对西方的风险最少，其中之一是晶片。另一个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商用飞机工业，切断其供应链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不会有什么损失，西方可能很快就会有充分的理由和中国的飞机工业脱欧，因为中国大概是唯一有能力向俄罗斯出售武器储备以及政治上亲密的国家。西方太空分析师理查德·阿布拉菲亚亦认为，西方应该立即和中国的商用飞机工业脱欧，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制裁可能会令其本土航空业陷入停顿。如果北京决定帮助俄罗斯屠杀乌克兰人，西方就应该扼杀中共的航空工业。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杜大伟分析中国贸易数据认为，中美贸易战影响了一些产品贸易，至到现在为止发生的事情可以被描述为选择性脱欧。前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内特希泽 5月17号在国会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在经济上和中国战略性脱钩。在这个同时，国会两党议员一致认为华盛顿需要调整对北京的经济政策，这个改变必须从现在开始。石头认为，目前美国实施的有岸外包就是允许可以成为朋友的国家建立可靠的供应链，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位了，整个印太地区的国家除了大陆以外都得到这个好处。相反的，大陆的订单就会减少，出口下降，外汇自然减少，失业率就会飙升，出现恶性循环，而且会越来越明显。再加上一些关键的产业，目前很多国家都要求在本土上要有供应链。高科技方面基本就是脱欧操作方式了，目的和国家安全有直接关系，所以说目前西方联盟的做法就是选择性脱欧，或者说是部分脱欧。据大陆媒体环球网10号报道，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近期遭到攻击，对此哈萨克斯坦防长扎克西里科夫表示，该国军队只会在联合国的安排下参与维和任务，否定了派兵去别尔哥罗德帮俄军抵抗乌克兰的消息。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要和普京通话，呼吁他从乌克兰撤军。扎克西里科夫仲明确指出，不会派兵去到集安组织成员国，自然亦包括俄罗斯。集安组织是俄罗斯和盟友成立的安全组织，集安组织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排斥，尤其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之后，某些国家甚至公开宣布要暂停集安组织活动，从而和俄罗斯保持距离。另外，在没几久之前，阿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说要退出集安组织，原因是组织无能。之前他更加拒绝了今年集安组织在该国进行军事演习的请求，并明确说未来将采用国际维和人员取代俄罗斯士兵，之后就宣布加入北约军事演习，企在与俄罗斯对立的阵营一边。集安组织面临逐渐分崩离析的危机。另外，在同一日，维特网友爆料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本来去年底准备好要对乌克兰出兵，但却受到军队的质疑，士兵他们反问长官为什么乌克兰突然变成敌人，让部队指挥官难以解释。去年甚至有部分白俄罗斯人加入乌克兰军队，一起抵抗入侵的俄军。另外，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舒尔茨在德国新教大会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将致力确保北约不会被卷入这场战争。他说，强迫乌克兰同意并接受普京犯下的侵袭，以及乌克兰部分地区就这样成为俄罗斯的，并不合理。6月9号，俄罗斯当局通报在乌克兰发生激战，但仍然不确定乌克兰是否展开期待已久的反攻。6月10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突然访问基辅会见泽连斯基，并发表联合声明。五个大楼宣布将为乌克兰提供21亿美元的武器援助，清单里面除了爱国者飞弹，还有英式防空系统和飞弹，以及可以采用搜集方式升空的美洲狮小型无人机。加拿大是北约成员，亦是世界上拥有最多乌克兰侨民的国家之一。特鲁多和泽连斯基在会晤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说1991年12月2号加拿大成为第一个承认乌克兰独立的西方国家。30几年之后，加拿大继续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为他们的独立、民主和自由而战。加拿大正在提供前所未有的军事支持，包括坦克、防空系统和大炮，并继续根据乌克兰的需要制定新的援助措施。10号，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说，反攻和防卫行动正在乌克兰发生。路透社报道说，巴克姆特攻防战是俄罗斯去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时间最长、最血腥的战役。莫斯科直到5月才声称完全拿下。 不过几乎吹响反攻号角之后，这个星期已经在巴克姆特附近接连通报取得斩获。乌克兰东部军事指挥部发言人切列亚提话，我们正在反攻，我们成功在前线多处区段挺进，最多达1400公尺远。乌克兰军队已经造成当地俄军伤亡惨重，并且摧毁敌方军事装备。9号莫斯科和基辅都通报在乌克兰发生激战。有消息显示，德国和美国制造的装甲车辆首度现中乌克兰战场，意味外界期待已久的乌克兰反攻行动已经在进行中。另外9号美国再宣布援助乌克兰重要军备。五角大楼在声明里面提到，这次军事援助显现美国持续致力于维护乌克兰所需的军备，以及乌克兰未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长期吓阻俄罗斯侵略保护国土所需的能力。这次援助清单包括了镭射导引火箭弹药、不明数量炮弹以及用于训练和维修的资金。6月9号晚，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发布一项提醒话，近期有中国公民透过非正常途径入境美国，遗失个人护照，其中不少人在当地生活困难，迫于无奈选择回国，向总领馆申请护照和旅行证。评论认为，中共不过是哄骗国内的民众，给小粉红一些子弹而已。美国防止 COVID-19 感染者入境的规定5月11号失效，掀起一波非法移民潮。很多中国人因为不满政治高压、宗教迫害或者面临经济困境，冒险偷渡美国寻求庇护，引发外媒关注。中共驻洛杉矶总领馆官网突然发布关于通过非正常途径来美国中国公民补办护照的提醒，话临时来美国的中国公民因为没有有效的身份证件，没有在美国合法身份，没有经济收入，在当地生活困难，或来美国之后实际情况远低预期，迫于无奈选择回国，向总领馆申办护照和旅行证。如果护照遗失、被盗抢、损毁、过期但又急于回国，可以申请办理旅行证。希望之声 TV 粤语频道的头头是道主持人石头认为，洛杉矶中领馆的讲法站不住脚。加州本来是非法移民的庇护州，你不需要任何的证件都可以安全地在加州居住，而政府提供的福利包括免费医疗、免费读书、政府的住房补助，基本生活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可以享受到连公民都没有的福利待遇，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出来做工，连老板都不能够问你有没有合法的身份，和合法居民没有分别。那为什么中领馆发出这样的消息呢？石头说，首先可能疫情之后真的有不少人选择了移民，美国可能是首选。其次，我看到大陆这次高考的人数排名，一线城市数量减少很多，尤其上海，原因很可能是由于选择移民的人数很多导致的。再有呢，可能就是因为大陆失业率奇高，目前看来基本政府都束手无策，那就制造一个美国也都是这样的假象来转移焦点，有可能是这些原因。中共选择用造假消息的这个方式阻止中国人外逃。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10月起的6个月，已经有超过6500名中国公民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被捕，创有纪录以来最高，比一年前的同比暴增超过15倍，而是这段时期非法移民中增长最快的族群。中石油旗下公司总经理胡继勇和下属女员工董思锦拖手逛太古里的事刚刚火还未停息。10号网上热传中铁董事长、中铁三局董事长霍刚揽住女子逛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又被街拍。网友嘲讽说，看架势 婚外第三者怀孕应该在四个月以上，这个真是妥妥的最大包工头啊，没文化就是钱多女人多。还有网友说，建议中纪委在全国各地名胜风景区、商业区对摄像头记录的进行人面识别，发现党员干部和婚外第三者逛街的立即查办，搞清背后权贵交易的真相，拿出查拿 A4 人的劲，保证习近平的江山永不变色。这次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